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您好，何朝文博士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目前在美国范德堡大学物理系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的研究。今天他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何博士您好。
你好，
谢谢您在百忙当中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何博士，科学家从事的工作必须实事求是，您认为神真的存在吗？
对，我很相信神的存在，因为有很多个问题你可以问，就好像如果没有神的话，你可以问到底是谁创造了这个宇宙，如果没有神的话，你会问到底是谁创造了我们人，又或者是如果没有神的话，你看这个宇宙那么有规律是怎么样来的。
我觉得宇宙有规律，或者是人体生命有规律，这个是我们人肉眼可以观察到的。可是您认为这些规律跟神的存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想可以这样理解，就有一些人说有可能这宇宙是或者是人是随机而来的，那么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个问题，你看一只手表，它很漂亮，你如果把它所有的零件都拆开然后放在那，你觉得过一亿年它自己就会变成一个能准时动的手表吗？你把它放在个瓶子里面摇一万年，你觉得它自己会组合成一只能动的手表吗？我想你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吧。那你就问手表是怎么来的，你会问是谁造了这个手表。所以一个有规律的东西，一个很完整的东西，你会相信它是被创造出来。而手表这个 case 就是有一个叫做 Peter Hanlon 在1850年左右创造出来的。
是的，手表我们知道是人造的，也知道手表不可能在漫长的时间里面自己随机碰撞就能够成的。可是现在世界各地学校里面教导进化论，说最早的细胞是偶然随机发生的，人呢是细胞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步进化来的，您认为呢？
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手表那个例子，你像手表其实还比不上人体那么复杂，那么有结构性。你如果觉得手表你把它零件拆开随便排列的话，你都觉得它不能变成一只准时动的手表，那人这个情况岂不是更严重吗？你随意排列人体的所有的细胞就能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吗？我想大家应该不会接受这个说法。
从逻辑方面来看的话，您的讲解的确让我很难接受生命是偶然随机发生的，而且这个手表的比喻似乎更能够让人接受生命是被创造的。您是理论物理学家，研究粒子物理和宇宙学，那么您对宇宙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您也认为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吗？
对，我很肯定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宇宙，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这个宇宙就是已经被天文观测到，就是很肯定的宇宙大小大概是10^80次方立方米，你可以知道这个数字很大。我们举个例子吧，你想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那个人可能也就是10^11次方那么多钱，你如果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的钱加起来，也就是可能在后面多上1-2个零而已。那么这个宇宙比它这个10^11次方或者12次方要多上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你知道这个宇宙很大很大很大。 你如果很仔细去研究这个宇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很有规律的。我就举个例子，就好像爱因斯坦方程是一条被严谨的验证过的一个方程。我们知道，在这个宇宙上面，有很大的一部分的过程都是可以被一条这么小的爱因斯坦方程可以所描述的。你看，一条这个爱因斯坦方程，如果你真的写在一张纸上面，它可能就一行就写完了。这么小的一个方程，它居然可以描述一个这么大的宇宙，所以你讲这个宇宙是很有规律的。那你会想，这么有规律的宇宙，它到底是随机而出来呢，还是被创造出来？你会愿意相信这个宇宙？如果你把所有的原子拆开，就放在那随便排列，它就会自己变成一个有规律的宇宙吗？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很明显的。最后，我想在前面到现在为止，我们在问这个手表是被创造出来的吗？人是被创造出来的吗？还是宇宙也是被创造出来的吗？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的明显，这是一个很铁证如山的答案，就是神。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接受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宇宙学和粒子物理研究的何朝文博士。何博士，刚才您举的例子，从逻辑上面讲很有说服力，能够让人接受宇宙万物和生命是被神创造的。但是听起来好像神还是比较形而上的。是人思维里面的东西。既然您是物理学家，又相信神是存在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甚至创造人的神，我们人可以经验体会到神实质的存在吗？
当然可以。首先，我们就是要承认神的存在，然后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去接受它，然后进而就是我们需要去看神的话语，也就是这本圣经。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一个营养师的故事。这营养师就是一个很懂营养的人，他知道吃什么东西是对身体好，有什么样的营养。这个营养师他虽然知道很多这些知识，但是他就是不喜欢吃有营养的东西，他一天到晚都只喜欢吃垃圾食品。这个营养师他能很健康吗？我想大家都会觉得他不健康。一个普通人，这个普通人他也不是很清楚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对身体有什么作用，但是他就喜欢吃一些比较健康的，就好像蔬菜呀，没有太多胆固醇高的一些东西。那我想，他的身体应该会比这个营养师要来得更好一些。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其实说明了一个事情，就是知识本身它是没有生命的，只有当你运用它的时候，知识才是有生命的。
您讲的这个营养师的故事，还有知识实践的这个道理，跟我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历神、体会神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知道，神给了我们一本书，叫做《圣经》。这本书其实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圣经》这本书其实是一本生命的书。你想想，如果一个没有生命的知识，你如果不把它运用到你的生活上面的时候，它都不能为你的生命带来改变，更何况是一本生命的书。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就是你如果想经历神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把神的话语运用到你的生活里面去，你只是花时间去理解神的话语，那是不够的。你还要靠着去实践神的话语，才能享受到神。当你能享受到神的时候，你还用找神吗？我想应该不用了，因为神已经在你的每一个表现都已经是表现出来，神已经与你完完全全的同在了。
有很多人说他看圣经看不懂啊。
对，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因为圣经有很多话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有时候神的智慧是很大的，我们有时候是没法可以理解。那么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还能享受神的话语吗？其实是可以的。我们如果有真正的信心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享受到神的话语。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约书亚带以色列的人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个情况。 但是那些人正要过去的时候，但是发现这个约旦河水很深很深，他们就开始怀疑了，他们就觉得是不是神没有为他们打开道路？他们平常口口声声说我很相信神的大能，但是现在为什么又怀疑呢？这个就说明其实他们在这个时候对神还没有真正的信心。这个约书亚跟大家讲解清楚以后，然后大家开始对神有更多的信心。这个时候他们就凭着他们对神真正的信心，他们敢把他们的脚踏进这个约旦河，只有在这一刹那，这个约旦河才自己打开的。所以大家看到有对神有真正的信心，能敢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上的时候，神会为你显示出他的大能，而且这些大能往往是我们人的有限的智慧所不能看见、所不能预想的。但是关键就是你要先敞开你的心，踏出你的第一步。圣经雅各书第二章第26节里面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如果你不理解神的话语又怎么样呢？你不理解神的话语，你去实践它的时候，你走你的第一步的时候，你不一定会理解神会怎么为你安排。但是当你踏出你的第一步的时候，那你就会慢慢看到神会因为你现在交托给他这个信心，他会为你做更多的事情，会让你对他更有信心。因信而得信就是这样产生出来，就是你首先凭着你真正的信心去踏出你对神的信任的第一步，然后神会为你打开你前面的路，然后让你对他更有信心，这也就是因信而得信的。
何超温博士，非常谢谢您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帮助我们理解神的存在和怎么样能够享受到神的祝福。谢谢您。
也谢谢你邀请我来这里，我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
希望以后您还能够来到电台，跟听众朋友谈谈您的研究和信仰，好吗？
当然好了。
听众朋友。今天接受我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何朝文博士。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诗篇第33篇。义人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深洋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
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耶和华啊，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
整整两年过去了，约瑟仍然关在监狱里。一天早上，王宫中的法老王睡觉醒来，满心惶惶不安。
九正，九正，快来！
报告陛下，九正在此听命，
以后不可远离，要快来。现在是什么时候？
报告陛下，现在天还早得很呢，还不知道。
不管早不早，快去叫法术师们来，我需要他们。快！
是陛下，我马上去，马上去。
我王万 岁，全埃及的主宰，大地的君王，法老万岁。
起来吧。
陛下传呼我们有何吩咐啊？
我心中惶惶不安呐，因为昨夜做了两个怪梦，我要你们为我解这两个梦。
能为陛下解梦，那是我的荣幸。请陛下赐告。
在第一个梦中，我梦见自己站在尼罗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中上来，又丑陋又干瘦，和先前七只一同站在河边。这丑陋干瘦的七条牛吃尽了那美好肥壮的七条牛，但是干瘦的仍然干瘦。接着我就醒了。
报告陛下，这梦啊太有意义了。
在第二个梦中，我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麦穗儿，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麦穗儿，不但细弱，还被东风吹焦了。这七个细弱麦穗儿吃了那七个肥大饱满的麦穗儿。随后我又醒了。
铁棒铁来补敲鼓，金木水火土，一二三四五，解梦最灵验，法术有深处。
哎呀，究竟我的梦是什么意思啊？
启奏陛下，这梦啊太深奥了。
不错，深奥，但总有它的意思啊。
这梦也是最难解的，陛下。
我在等你们的圆梦讲解啊。
实在报告陛下，我们没有办法解这个梦啊。
什么？
报告陛下，我们实在解不了这个梦啊。
难道就没有人能够解释我的梦？
启奏陛下，仆人知道一个能解梦的人。
哦，好好，快说。
我今天想起我的罪来，约两年前，陛下恼怒陈普，把我和膳食长关在护卫长公馆的监狱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个梦，两个梦各有不同的讲解。在狱中有个希伯来少年，是护卫长的仆人，他替我们讲解了梦，结果正如他说的实现了，那就是我官复原职，膳食长被吊死了。
好了好了，别再啰嗦了，马上召那少年人来。
差人马上提了约瑟出监狱，经过礼法、修面、换衣服之后，被带到法老宝座前。
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圆解。听说你会解梦是吗？
启奏陛下，这不在乎我，上帝并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
法老于是把自己的梦又向约瑟说了一遍。
这两个梦什么意思啊？
陛下，这两个梦是一个意思，上帝将他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
嗯，真的吗？
埃及全地必先有七个大丰年，再接着有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因那饥荒太严重可怕了。重复的做两个梦是表示上帝决意实现他的计划，并且很快就要执行了。我向陛下建议，请找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又派官员们在丰收的七年内多收粮食，存放在各城的粮仓里，归在法老权下，预备在荒年食用，免得被饥荒所灭。
好主意，好主意，真是一个好参谋。
跟众官员顾问会商之后，法老又召见约瑟。
上帝即将这事全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智慧。我现在就派你管理埃及全地，只有在宝座上我比你大。
法老万岁！
在天的约瑟万岁！
法老把手上的打印戒指套在约瑟的手指上，又给他穿细麻衣，颈子上挂金链子，坐法老的副车，车前还有人开道。
约瑟，你要有个埃及名字才好，我赐你叫萨发纳特巴内亚。你结婚了吗？
报告陛下，我还是单身汉。
我给你找一个合你身份的妻子如何？
法老为约瑟找的妻子名叫雅西娜，约瑟30岁，由囚犯一下子升为埃及宰相，这证明上帝实在没有忘记他。正如上帝用梦向法老启示的，来了7个大丰年，这可忙坏了约瑟，他奔走全国指挥收存粮食以备荒年之用，存粮太多已经无法计算跟衡量了。丰年期间，约瑟的太太生了2个儿子，长子叫马拿西，因为上帝使约瑟忘了一切困苦跟想老家的念头；次子名叫以法莲，因为上帝叫约瑟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起来。7个荒年开始了，人民没有饭吃，就去向约瑟买粮，周围的地方也饥荒无粮，迦南也是一样。老雅各见家中的存粮快要吃光了，
儿子们啊，再弄不到粮食，咱们家人就饿死了。我听说埃及有粮食出售啊，你们要去埃及买粮才行啊。
爸，你叫我们弟兄们都去啊，
只留下便雅悯，多带些钱，用10匹最壮的驴子去运粮回来。愿我们先祖的上帝保佑你们平安归来。
于是约瑟的10位哥哥就上路去埃及买粮食了，全家的性命都寄托在他们买回的粮食上。
你们若是帮着我，咱们可就是一条心呐。如果是来将我这无罪之人卖在我对手的头上，愿上主为我做主。
听众朋友，月亮有阴晴圆缺，人生有高低起伏。古代以色列国的第二任国王大卫的故事就印证了这个人生的真实景况。大卫牧童出身，但是上帝的先知突然出现，告诉他上帝拣选他做以色列人的国王。但是这个消息传开之后，第一任国王扫罗就展开了追杀大卫的企图，使得大卫到处藏躲，四处逃生。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记录在圣经撒母耳记上21和22章大卫还没有做国王之前的这一段历史故事。
咱们前面说到啊，是大卫来找雅吉王，这雅吉身边的有人认得大卫，被他给认出来了。这大卫心说不好，要是这样我可跑都来不及，怎么办？装疯吧，我这可是个考验。这疯子装明白人那是不可能啊，可明白人装成疯子那更不是件容易事儿。接着众目睽睽之下，大卫一反常态转身奔了城门，摸着门扇呢开始乱写乱画。可这画着画着写着写着，这大卫心说光这样那大家看上去我还不像个疯子呀。接着他又往胡子上吐唾沫，口里还哼哼唧唧的，哎呀，这下行了。这雅琪一看，你们谁带进来？这是这个人整个一疯子也往我这儿带，我们家缺疯子吗？快去去去去，给我带出去。就这样大卫给轰出去了。到了外边啊， 在大卫心里这块石头落了地了。你说危险过去了，可这迷茫又跟着来了，上哪儿去？越过边界，那是扫罗的地盘，重返王宫那是送死，回游大伯利恒那还不连累家人呢，没处去了。大卫就来到了亚杜兰洞，这地方啊是介于扫罗和非利士人的势力中间，挺宽敞，有许多的小洞，这洞与洞之间呢还有通道可以互相来往，如果有人把守，嘿，那不仅联络方便，而且易守难攻。黄昏时候啊，大卫孤身一人来到了高处，眺望着远方的心里难过呀。他难过的原因可太多了。你说成的家散了，事业完了，什么积累也都没有，还成了被追杀的对象，你说前途在哪儿啊？危机呀，孕育着机遇，而且机遇呢，说来还就来了。这一天呢，一伙人由远及近到了这地方，到处寻找大卫。谁呀？大卫一看，嘿呦，不是别人，正是自个儿敬爱的爸爸妈妈，还有所有家人。大家久别重逢，真是千言万语道不尽，眼圈可都红了。大卫快步上前，扶住了父母：“爸妈，怎么知道上这儿来找我呀？各位哥哥，大家都好吗？”耶西拉着大卫的手啊：“儿啊，我可想你呀！”听了这话，大卫眼泪都下来了：“爸，是我连累了您呐！”“哎，哪儿的话，听说啊，你在这儿，我们可就都来了。”亲人们的到来呀，大卫心里可就踏实多了，这日子过得也舒坦多了。自打这以后啊，亚杜兰洞投奔大卫的人可就多起来了，有受人排挤实在待不下去的，欠债还不上得找地方躲的，心里苦闷的不行，不出来就得郁闷死的，什么情况都有。这一天呢，外边又来了一支30人的队伍，由3个军官带着来找大卫。哟，听说军队来了，大卫心中一紧，哎呀，干什么来的？难道是来抓我的吗？赶紧出来观看。哎呀，是他们！大卫喜出望外，谁呀？这不是别人啊，这正是大卫做千夫长的时候跟着自个儿出征的那30勇士，为首的叫亚玛撒，旁边呢是视死如归单枪匹马杀敌300的亚硕班，第三位是寸土不让的以利亚撒。前面说过呀，这三位可都是军中头等的勇士，而这30勇士呢更是军中精华，那跟着大卫出征屡建战功，每个人别说以一当十了，那都是一举枪就杀敌300。大卫连忙相迎：“你们若是帮着我，咱们可就是一头心呐。如果是来将我这无罪之人卖在我对手的头上，愿上主为我做主。”亚玛撒心受感动：“大卫啊，我们原本就是你的人呐，是来做你左膀右背的。上主与你同在，大家有目共睹，愿我们都平安呐。”原来扫罗对大卫做的事儿很快啊就传到了军营，这大家听了都不相信，最后是怒不可遏。大卫是他们心中的榜样民族英雄，又有上主同在，那激励着多少将士和百姓啊。扫罗这么做哪儿还有点人格国格啊，哪儿还有点君王的样儿，这听说大卫在亚杜兰洞，这他们30勇士就上这儿投奔大卫来了。大家见着自个儿敬爱的首长啊，都激动的开始列队。亚玛撒一个号令，30勇士向着大卫行军礼致敬。大卫见着他们也十分的高兴，大家重逢真是喜出望外。先前来的那帮人也都出来了，说什么谁都不走了。现在大卫啊可不再是当初的英俊少年了，一眼看上去就是位内心成熟、目光坚定、 充满魅力、光芒四射的领袖人物。就这样，大卫做了他们的首领，人呢也增多到了400。加德做了先知，辅佐大卫，替他求问上主。亚玛撒做了军长，负责军事行动。大卫如虎添翼，亚杜兰洞成了大卫的根据地。
阴晴圆缺，月亮升，高低起伏，见人生。雅集王前装风傻，亲友送暖是结盟。刚才听了大卫的经历，不知道能不能给您带来安慰和鼓励。听众朋友，如果现在您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举步维艰，很不顺心，请您不要太消沉，因为这些都会过去的。重要的是我们在困难当中抱着怎么样的态度来待人处事。这位大卫，他写了很多诗篇，在诗篇中记载他心情消沉的时候，孤独寂寞的时候，不顺心的时候，是怎么靠着上帝的真理来控制自己的口舌。希望您我学习他的榜样，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更加谨慎小心，不犯罪，不怨天尤人，不把自己的怨气发在别人身上。我想上帝看到您这样的态度，就必奖赏您，会快快差遣人来支持、送暖、安慰您的心情。
生命不容易，欢迎来到求尼之友。嗨，我是求尼·厄尔克森·多田。您知道吗？我受伤时才17岁，这个跳水事故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当我想起来时，真让我不寒而栗。我回过头想知道这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并不是我那时已经准备好可以面对这个令人震惊的事故。谁能够对这种事做准备呢？更别说是一个才17岁的年轻人了。我最近一直被这个想法困扰着，这让我开始思考，要如何预备当今的年轻人面对生命里的逆境呢？苦难并不是在基督教大学的基本共同必修课里，那怎么办呢？在现今安逸的社会中，我们能够帮忙年轻人预备好他们将会面对的人生重量级的挑战吗？首先，我认为，我们当今的社会让我们相信，生活应该是一连串轻松的日子，艰辛的日子只是少数，偶尔打断了我们本来方便的生活。许多年轻人，实际上大多数的成年人都持这种观点，因此当脖子受伤、心脏出问题或房屋破损时，我们基督徒会憎恨这种干扰。但是您知道吗？圣经实际上告诉我们，生活实际上是一连串的困难，只是偶尔会从这些磨难里有一些喘息的机会。因此，如果您认为生活似乎是漫长而无休止的一连串考验，您就猜对了。实际上， 当使徒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不要对他们经历的所有考验感到不安时，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三节说，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但是保罗并没有停留在那痛苦的注解上，他补充说，刚强壮胆，在信心上得着激励，不要让苦难使人失去平安。我们注定要经历苦难，换句话说，生活应该很艰难。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有许多人认为生活应该很轻松，甚至许多基督徒也为他们所遭遇的巨大问题而唉声叹气。他们感到这些可怕的难处只特别临到他们，而不是其他人。但《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二十二节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生活是一连串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的，解决的过程里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但是这是一个赋予生命的丰富与意义的历程。本杰明·富兰克林说，应该教导那些令人痛苦的事情。诗篇作者在第119章第71节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因此朋友，在您的信仰中得到坚力和鼓励，不要对困难感到不安。您应该非常了解自己为了什么注定受苦，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困难本身并不让人愉悦，它是为了带给我们利益。一旦年轻人或是任何人接受了这个道理，便可以超越它。一旦我们真正了解生活应该是困难的，那么生活就不再困难，因为上帝永远不是救赎我们来使我们的生活从此快乐健康，他救赎我们是使我们更像耶稣基督。如果这些见解今天为您带来祝福，那么请记住，在任何困难中都可以相信上帝，毕竟他写了关于苦难的书，就是耶稣。愿上帝祝福您。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信靠主的生活。 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不可自弃。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为愚拙，好成为有智慧。因为世界上的智慧，在神看来原来是愚拙的。正如圣经所说的，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因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却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今天我们也是本乎恩，因着信信服福音，而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知道基督死是向罪死的，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我们顺从身子的私欲，随从肉体就是死，随从圣灵乃是生命平安。当我们全心信靠主的时候，顺服他，我们就能够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神也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给我们了，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呢？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基督是我们的喜乐，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耶稣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让我们仰望信靠那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凡事信靠他，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80多岁的美国干妈 Martha Garvin 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歌弹奏演唱家，在广播电台、电视、油管都有她以诗歌传福音的节目。我们有相同的基督教信仰，所以十分谈得来。有一天，干妈微笑地告诉我说，几个礼拜前她生病昏倒了，她的小儿子却开玩笑地对她说，妈妈，您这次在演奏钢琴的时候突然昏倒，如果就这样被主接走，画下了生命的休止符，那该多好呀。因为弹钢琴、唱诗歌是您一生的挚爱和事业，还有什么样的死法会更适合您呢？虽然我们并不愿意让你离开我们，明明知道死亡对基督徒而言不是生命的终点，也不是一件坏事，但对长辈这么直白无讳的谈论死亡， 作为中国思维的我还是觉得有点刺耳。在干妈接下来的详细表述中，我了解到她整个生病的过程，以及一张神奇卡片的出现，让她知道她在地上的工作未了，神还没有打算接她回天家。事情是这样的，干妈在佛罗里达州有一个度假小屋，每年冬天都会去那里住上3个月避寒。有一天，她正在活动中心为大家演奏钢琴唱诗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昏倒了几分钟。后来去了医院做了许多的检测，那儿的医生查不出问题所在。但是之后的几天，干妈老是觉得胸口郁闷，双臂麻木，怕是心脏出了毛病。于是他的大儿子马上安排机票，连夜把妈妈带回纳什维尔城，打算回家找设备较好的范德堡医院做更详细的检查。疫情期间，他们忐忑不安地上了飞机。这个时候，干妈整个人非常的羸弱，不舒服，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撑过2个多小时空中的飞行。待他们在位置上坐定了以后，儿子发现脚边有一张白色的小卡片，好奇地捡起来看看。一看上面所写的字句，儿子瞬间红了眼眶，说：“妈妈，你要将这张卡片好好的保存，这是神在对你说话。”于是将上面写的2句圣经的话念给妈妈听，翻译成中文是这么说的：把你所有的忧虑意念都交给神，因为他随时随地都顾念着你的一切需要。这是彼得前书5章7节的经文。第二句是哥罗西书2章6节：既然你已经相信耶稣的拯救，就应该在一切的问题上信靠他，在生活中遵他而行。哇，这岂不是从天上捎来的安慰吗？以干妈当时的处境，我想不出有任何更好更贴切的话语来给出安慰和期许了，真是太神奇了。圣经申命记31章8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也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我们所信靠的天父就是这么贴心奇妙，虽然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他应许必定与我们同在，不会离弃我们，不会撇下我们。我们若愿意藏在他的翅膀荫下，就不怕狂风骤雨的来临。飞机终于抵达了纳城以后，干妈就直接被送进了医院的急诊室。当时她的血压高达200，医院还做了其他大大小小各样的检测，却显示一切都正常，心脏也没有问题。干妈这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她曾经天天服用了20多年的降低高血压的药，这半年以来觉得血压这么多年来都没有问题了，没有咨询医生，就自作主张减少服用次数。万万没有想到那小小的一颗药对他保持身体健康的作用竟然是这么重要。肉身的健康我们要信靠医生给我们的嘱咐，而保持心灵的健康就要信靠圣经，也就是神赐给世人的人生指南。干妈感谢她在最软弱的时候，神奇妙地借着一张小卡片，用她自己的话语赐下属天的安慰，适时地为她打上一针强心剂，帮助她真实地经历耶稣无微不至的关爱与同在。您是否也愿意让赐平安的主耶和华随时随地与你相伴同行呢？请您和我们一样来信靠耶稣，邀请他成为您生命的救主。 成为他宝贝的儿女。我是舒美，祝福您随时享受耶稣同在的美好。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